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是多多邀请你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呢，我们要聆听的是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。李文荣牧师是家中第三代的基督徒，他的祖父呢原本是中医，因为马偕博士在台湾淡水医疗宣教，让他觉得西医竟然有开刀治疗，很特别，于是他决定要跟马偕博士学医。马偕博士不收他学费，只是邀请他到教会去听马偕博士的讲道。也就因为这个契机，让李文荣牧师的祖父成为家中的第一代基督徒，并且将整个家族都带到基督信仰里。而李文荣牧师的父母在信仰上的榜样，也的确将他们家中11个孩子都在基督信仰里有很深刻的影响。我们今晚就要来听听李文荣牧师讲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。
必姓李，文章的文，光荣的荣，我现在是在巡理会牧会。那我家里我的姊妹是教师退休，那现在跟我一起陪大教会的侍奉。那我有两个孩子，这个是跟家庭的背景有一点关系，是因为本来我哥哥是在兄弟当中奉献给神，但是在他毕业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向神说，神，我愿意跟哥哥一样把自己奉献，我愿意走这一条奉献的路。父母亲给我们，我认为最大的资产就是信仰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信仰的榜样，而且在生命的经历各方面，让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这个神，他是活的神，是又慈悲又有恩典的上帝。母亲的心愿就是在我们11个兄弟姐妹当中，他盼望就是至少有一位奉献给神，要奉献给神的哥哥被神接走，那做弟弟就想说好，我们愿意继承这样的一个心愿。所以这是刚开始的一个微不足道，但是是一个愿意委身的一个心。我祖父他是马偕的学生，当时他是一个中医，他认为是中医不会开刀，所以他想说，西医为什么会开刀？所以他就认为就说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把一个肚子剖开，然后切了以后又缝回去。所以他就去问马偕医生，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学开刀？马偕博士就说可以。他就问他说，那要多少钱？他说不用钱，只要我讲到你就坐在前面。那我祖父心想说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我就是听不听是我的事，我坐在那边啊，就每一次讲到他就坐在前面。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信主，信主以后就以传福音为主，所以马偕也给他有一些训练，然后后来就他就从北部，然后后来一直往苏澳方面，后来苏澳那个地方没有教会，我们就定居在那里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离家就全部都住在那里，然后建立教会。因为我祖父信主以后，他生了很多孩子，影响这些孩子们就信仰，那所以我父亲伯父叔叔他们都在教会里面都在侍奉，特别是我父亲， 他那个时候是经营卡车，所以他常常用他的卡车，然后带着我们，然后就拿椅子上去，然后到乡村去做布道，然后就把那个卡车当作讲台，小孩打鼓，然后他就这样传福音。我母亲的信仰，他是结婚以后才信，然后他信主以后就反过来把福音传过去我外祖父他们。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姊妹。我母亲她成为我父亲很好的背后祷告一个力量。父亲经营卡车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危险的遭遇了，那他常常是一个祷告在支持。只有我们的车是因为有耶稣保护。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母亲的祷告，因为有好几次非常危险，甚至于带满了那种石头，整个轮子跑出去了，前轮整个那是往前斜，结果那个轴刚好就在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卡在那里，高低刚刚好我记得当时我祖父过世之前的遗嘱，他有四个遗嘱，当中有一个遗嘱就是他很挂念教会还没有盖起来。那后来那个教会要盖，那大家都认为没有钱。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，我母亲讲一句话，他说我在祷告当中神给我意象，那个意象就是神让我看了一个宝盒，他说钱在这里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教会就盖起来，一点都没有缺乏。他跟神的关系常有很多的经历。有一次我印象很深，我父亲常一句话就说，哪有上帝都天天跟你说话我母亲也很单纯，他就想到说，我不知道啊，神就给我这个恩典。所以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，这是神在我母亲身上的特别的恩典，也包括他后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。我记得还没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四个姐妹，然后加上嫂嫂，那这样就一家就十几口。他每天四点在教会祷告，然后我们这些孩子是五点一起去，然后我们就祷告到六点，然后个别就拿着饭包，然后各自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所以我常常在侍奉当中有时候碰到难处了，我就会有一个影像，就是妈妈跪在那里祷告。她也跟我讲说，你放心，我一直在为你祷告，虽然她现在不在了，可是我相信她在天上也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。蛮感谢的，就是根基是从父母亲给我的，当然他是用神的真理来教导，还有哥哥姐姐他们，包括实际生活的经验，那一种体验，那一种见证，然后让我也没有办法否定。但这个在我还没有重生以前，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的信仰。但神也很奇妙的带领我，奉献的心智并不见得很正确，是因为哥哥的关系而奉献。那那个时候就考神学院，可是在考的时候我就跟神说，我知道走这条路不是很容易，我是不是有那样能力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，或者说我能不能走到荣耀神。因为在我亲属当中也有是神学院毕业但后来就没有再做传道人，那我那个时候有跟神讲一句话，我说神，如果我的侍奉不能够荣耀你，你不要让我走这条路，那我不会成为属灵的逃兵，那你就拣选我。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英文上很弱，因为我喜欢数学，我就是不喜欢英文，所以那个时候考神学院要考八张英文，对我来讲我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。所以那天下午就考英文，我就在那里背英文，一方面等着考试，可是很奇妙的，我一直祷告，我说神，这条路能不能荣耀你只有你知道，不过也很单纯的想奉献给你而已。那我就说用能不能考取当作你要拣选我啊？结果就在祷告当中，哎，就看见整个神学院的行政大楼就从天上降下一个布，然后把整个行政大楼包起来，包起来以后就写两个字，红色的，写责任。我就愣住了，我就想说不可能，我不是在睡觉，但我是亲眼看见，所以我就否定他。可是那个东西还在，后来我知道我不能否定他，我就说主啊，我知道这是你要让我看的， 当我承认了接受了，那个包袱也没有，整个恢复原状，我就一直祷告。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，很神就真的让我通过考试，然后就正式录取了。录取过后就用这个当作我的激励，我要把这个包袱把这个责任扛得很好，所以每天都读到很晚，一大早也起来。结果没有想到开始因为营养不良，所以整个就在重贫血当中，我就起来就倒。那有时候因为半夜我也会倒在走廊，我说我怎么会睡在这里，然后想一想才知道说，哦，刚才是上厕所。那我到教室的时候两边的松树都会晃。后来就是姐夫跟姐姐来看我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怎么变成那么瘦，他说你一定要去给医生看。那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现象，只是感觉到就是说一起来就晕倒，因为马街对神学生免费嘛，我就说好，我去做检查。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是重贫血，然后一方面就说，哎，我顺便把你照全身。结果一照就发现我的肺有一个洞，那个 X 光看起来就是一个洞，他说这个以后判断它是一个肺结核。那既然肺结核，那就必须要休学，因为怕传染给别人。因为我没有咳嗽没有痰，所以不是属于一种开放性的，那咽痰那什么都没有问题。那家里人就说，那你一定要办休学，好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可是刚开始我心很喜乐，我好像有一点就是，哎呀，我能够为主可以受苦的那种喜乐。前面两年当中，我自己本身是认为神给我机会好好充实自己英文跟圣经，所以每天就带着很喜乐的啦，看圣经啦，背英文啦。起先看我的那个李医师说没有问题，两年就可以好。可是到两年时候，李医师说不行嘞，你的病都没有好，还是保持炎状。他说我就把你转副院长，副院长是外国人。然后他就说好，他跟我哥哥说没有问题，我看他的这个片子大概两年就可以好。结果这两年当中，那个副院长又说很奇怪，好像也是一样都没有好。他说我要转给院长，然后请院长是专门开刀嘛，他说让院长看看你的个案很特别。那么到第四年我就开始有一点意志消沉了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，邀请你聆听的是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。因着父母亲在基督信仰里的榜样，使得李文荣他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就向上帝奉献自己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教会的传道牧者。并且在考神学院的时候，上帝赐给他意向，要他承担责任。可是考进神学院之后，他虽然努力的念书，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罹患了非开放性肺结核。原本以为只要经过两年的治疗就会好，却没有想到经过四年的治疗，一点改善都没有。这样的结果令李文荣牧师感到非常的沮丧。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，请好朋友记得收听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今晚的收听，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拥有平安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